张作霖指令从冯玉祥将军身上插手。现在冯玉祥啊，那是直系梨园大将吴佩孚手下五虎上将之一，现在出任第三路军总司令。为什么从冯玉祥身上插手呢？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冯玉祥这个人挺耿直，另外也是个犟眼子，现在跟吴佩孚发生了裂痕，两人矛盾挺深，哎，就抓住这个机会离间他们俩人，只要把冯玉祥给拉过去，吴佩孚就瘸腿了，将来再打起仗来就取胜的把握。张作霖这步棋也够狠的，他也相信前通神路。你看，我花了白花花大洋500,000，就把孙中山、汪精卫给买住了。你冯玉祥是人，你不是神，你不爱钱吗？我老张有的是钱，我拿钱买你，不怕你不给我办事儿。所以张作霖打定主意之后开始行动，那么跟人家冯玉祥素无往来，过去又打过仗，那怎么见面谈这话呢？得找出一个人给搭桥啊。这张作霖真有主意，首先让杨雨婷找出人来，偷偷的到天津日本租界地找段祺瑞，拿着张作霖的信，带着助理来找这位前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部长。当然派那代表都能说呀，到了天津段公馆见着段祺瑞，这一说代表羽帅来的，想当年咱们彼此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，哎，奉旨联盟对付皖系啊，可是当时那也没有办法，我们呢受了吴佩孚的利用了，还望段帅体谅，此次羽帅经过反省之后认为呢有必要联合段帅歇起手来，咱们共同对付吴佩孚和曹锟，一旦把他们干塌下，我们奉系决定拥护你再次出任国务总理，绝不食言。另外送上助理，段祺瑞可也不傻，这几年就在家眯着，也是有点不甘寂寞呀。一看肥猪拱门，张作霖派出全权代表来找个通融这件事儿，自然是挺高兴。他既恨张作霖，又恨吴佩孚。你看张作霖向他来解释，他这气儿消了，所以毅然同意皖系奉系再次联手对付吴佩孚和曹锟，同意了。同时呢，段祺瑞表示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，不打不交那算不了什么。后来张作霖的代表要求段祺瑞给搭桥联系冯玉祥的事，那段祺瑞跟冯玉祥还不错，俩人私交挺厚，你看公家是公家，私人是私人，段祺瑞表示支持， 就这样，老段又派出人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冯玉祥。当时冯玉祥啊在陕西，上来就见着了。大概冯玉祥这个人您不陌生，电影是有啊，有一出戏叫冯玉祥逼宫，把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给抠出去了。我们中国能允许呢？里边还有个小皇帝，这算怎么回事？每年民国是得拿出400万元养着你们一群废物，就这么的把溥仪给抠走了，办了一件好事，就这冯玉祥。可冯玉祥将军，人们都管他叫冯焕章，他字儿叫焕章。他是1883年生于直隶钦县，祖籍呢是安徽潮县的人。在1896年的时候，他入保定武营当兵，那叫就耍枪杆子。到了1902年呢，加入了袁世凯的五路军，仍然耍枪杆子。到了1904年，任20镇的管带，管带就相当现在的营长啊。他曾经参加过反清的秘密组织，叫武术研究会。哎呀，冯玉祥好功夫啊，使枪逆棒，精通拳术啊，真有10个8个到不了他眼前。个儿也高，力头也足，够个标准的军人。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呢，他还曾经参加过滦州起义。到了1912年以后，历任北洋军的营长、团长、旅长、师长、湘西镇守使、陕西、河南督军，还有陆军检阅使，现在是吴佩孚手下大将第三陆军的主司令。那跟着吴佩孚也不是一年了，但是这冯玉祥啊，有个不太好听的绰号，叫倒戈将军。怎么叫倒戈将军？都说他脑后有反骨。上午联合老王家揍老张家，下午变卦又联合老张家揍老王家。朝秦暮楚，变化无常。为什么张作霖从他身上下手，也看出他这个缺点来。他也知道早晚跟这冯玉祥给你决裂，现在无非是利用他一路，到以后再说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段祺瑞派专人拿着自己亲笔信到西安见着冯玉祥，咔啦啦把事情的经过一讲，最后冯玉祥真动心了。冯玉祥提出要求，好吧，为了慎重起见，下一步继续谈判，在热河的承德谈判。张作霖得着回信，派出特命全权代表张学良，代表他爹张作霖去见冯玉祥，在热河见面之后达成协议，奉军慷慨大方，资助冯玉祥300万，让冯玉祥开吴佩孚的台，同时向冯玉祥保证打倒曹锟、吴佩孚之后，奉军在关内不便多逗留，一旦我们撤出山海关，由你主持北京政权。你看就这两条，把那么大的冯玉祥给收买了。冯玉祥一听正中下怀， 凯兰将军向张学良表示，回信转告你爹，放心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。现在为了慎重起见，不露声色，一旦直奉大战再打起来，我肯定毫无自负的后路，拆他的台，暗助奉军一臂之力。好，太感谢了。秘密谈判结束之后，双方签字画押，张学良将军回到奉天，见老帅张作霖，一五一十讲述了经过。张作霖一拍后脑勺，哈哈哈哈，妈了个巴子的，连通神路，这刀戈将军见钱眼开，真给我老张使唤了，妥了。只要他同意开吴佩孚的台，就算帮我的大忙了，这300万就不算白花。张作霖看行了，现在这就叫三角联盟啊，一只手拉入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，一只手通过段祺瑞拉入冯玉祥，抓他什么？我得抓紧机会，开始出兵跟吴佩孚是决一雌雄，报2年前之仇。这张作霖下了命令，春朝、夏朝、秋朝、冬朝加紧练兵。张作霖不辞辛苦，每次练兵他要亲自检阅。现在郭松龄的军队练的是相当出色，这郭松龄了不起，到下边书咱就重点介绍。这郭松龄是代表奉军里的新军，完全按他的新思想、新方案训练的军队，那可以说是训练有素，战斗力格外提高。遭到老一发人的布局，特别是杨宇霆的布局，这个小诸葛杨宇霆就发现，早晚有一天郭松龄要掌握军权，我就得垮台呀。所以呢，他在张作霖面前总说郭松龄的坏话。这一天有机会了，他又见着张作霖，张作霖正烫脚呢，烫的挺好受的。杨宇霆进来了，大帅，你歇着呢啊？上午到辽河边大教场转了一圈，麻巴的看他们练实弹演习来的。是是是是，大帅不辞劳苦，日夜操劳，迟早有一天必大获全胜，统一全国呀！哈哈哈哈，借你吉言，坐坐坐坐，你忙什么呢？回大帅的话，兵工厂的事情，我打算向大帅做一禀报。怎么样，兵工厂？大有可为啊！咱们东三省的兵工厂是一座综合性大型兵工厂，在咱们全国是独一无二。我叫总工程师统计了一下，如果我们的兵工厂正式投产之后，每一年能自己制造大炮，包括山炮、大口径的巨炮、迫击炮、平射炮，能造1500门。多少？1500门大炮。行吗？行行行行，那太够意思了。还怎么样？机关枪能造5000挺，包括轻重机枪，步枪那就不计其数了， 炮弹、炸弹，我们完全能满足自己。
好，好啊，于婷啊，这事儿你不能放手啊！你经常往那溜达溜达，一定要抓紧。仗可要打了，一旦打响了，需用这些东西源源不断的，跟糖水差不多少啊！咱们准备的越充足越好。
是是，大哥放心，我每一天都长在兵工厂，就要不是向您汇报，我就不来了。
嗯，那好吧，咱们留在我这儿吃晚饭。
哎，是，谢大帅。吃不吃饭是小事，张作霖看得吞吞吐吐，一言就知道他心里有事。
林哥，怎么了？
有话直说嘛，干什么咽吐嘛？
大帅，
就好像我这人贫，没事儿老捣鼓旁人似的。
可你就说嘛，什么事？
大帅，我真替少帅担心。
小六子，怎么了？
这不，少帅跟郭松龄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你说吧，少帅什么也不管，把一切大权全交给郭松龄了。一旦郭松龄有点变故，对大帅太不利了。
张帅一听，把眼睛瞪起来，又他妈是这一套，郭松龄，郭松龄的，怎么？他对我张作霖还想干什么？
你看这杨雨婷啊，老在张作霖面前吹风。老给郭松龄按下绊子，他在张作霖面前举足轻重，说一官，说话有分量，张作霖不能不听。听完他的汇报之后，张作霖挺生气，脸不洗脚的，把拖鞋穿上，背手在屋来回直溜。家不和，外不顺，他妈的这个小六子哪儿都好，就是连他老子这话他都听不进去。你放心吧，等我见着他，我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他为什么那么袒护着郭松龄？
是啊，大帅，
我是替少帅担心。少帅肩担着十几副重担，你说，又是航空处的督办，又是航校的校长，又是海军的总指挥，又是讲武堂的参谋长，哎呀呀呀，少帅都累坏了，他也忙不过来。当然这是客观原因了，但是忙不过来，你请旁人呢？结果他把这十几个部门的军政大权都交给郭鬼子了。哎呀，您是没看咱的郭鬼子呢，自吹自擂，说他训练奉军的新军，立下什么汗马功劳，他们军队啊无敌于天下。俨然除了大帅之后，就是他了。你说这种人咱怎么敢使用呢？
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
少帅到，多巧，张学良老爷过来，这回来了。杨雨婷再想回避，来不及了。张学良是盎然而入，当我一看， 杨丽萍在屋，脸上挺不自然的样。张学良就知道这里边有事，他也知道杨丽萍在他爹面前净给郭松龄说坏话，从直觉上感觉到又是这种事。张学良给爹见过礼，跟杨雨婷打过招呼。张作霖这会儿这么生气，你看张学良进来脸红乎着也没让座。小六子，你这两天忙什么呢？回去别说话，我跟松林在一起正加紧训练新军。松林，松林，妈妈的一张嘴就是那郭鬼子。我问你，郭松龄表现的怎么样？哎呀，这顿乱棒把少帅给打懵了。张学良明白了，肯定杨雨婷方才又说坏话来了，不然我爹不能这么大火气。张学良赶紧把火往下压了一下，爹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郭松龄每天跟我在一起，每天都在训练新军，很辛苦，那么我提起他又有什么不好呢？小六子，我他妈告诉你，我敲着你不是一回了，你是忠言逆耳，你爹的话你从来不放在心上，左耳朵听右耳什么，真是耳大不由言。我告诉你啊，对郭鬼子既要利用又不能放权，你懂吗？你他妈八子把大权都交给他，他说一不二，你成了什么了？杨雨萍还装好人，大帅，大帅息怒，大帅息怒，你看你怎么？本来一切事情都挺顺利的，爷儿俩有话慢慢说嘛，你看你发这么大火气来吧。汉卿，来，坐坐下。汉卿给打圆场，张学良不敢坐呀，等着爹发完了脾气，乐呵呵。爹，我听您话里话外的意思，对于郭松龄训练的新军不那么相信。
对，这简直是岂有此理。